们很欢喜快乐的在神的殿中聚集，一起来敬拜他，也以读他的话、思想他的意念为我们的祭，献在坛上，求主悦纳。我知道在我们教会所在的地方不远有一个有名的大学叫斯坦福大学啊，在我以前居住的芝加哥地区也有一所不错的大学叫芝加哥大学啊，也许没有斯坦福大学好，但是学费是一样的贵。有一次我去这个大学啊，去办事情，然后在这个学校的南边，芝加哥大学南边有一片草地，这个草地的头上呢，我看到一个雕像，这个样子，很高大，这样你们朦胧的可以看见是一个人骑在马上，这个是什么样子呢？更看得清楚是这样的一个像。我很好奇，就去看这个像是给谁的，怎么回事？在雕塑的基座上读到了一行字，叫做 Thomas Masaryk Monument。所以这个人应该是谁呢？顾名思义，应该是 Thomas Masaryk， 也汤马斯·马萨里克，应该是他的像嘛。下边写他的名字。我继续查一资料，这个 Thomas Masaryk 是何许人也？长什么样呢？他长这样，和骑在马上的那个人完全不是一个样子。哎，让我觉得很惊异，怎么会是这个样子呢？这个 Masaryk 是谁呢？是前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的第一任总统，所以他是一个带领着他自己的民族打败外来的侵略者，带来了民族的独立、解放、自由的这样一位人。所以当时在芝加哥的这个从捷克斯洛伐克来的这些人呢，就特别为他集资建了这样一个塑像纪念他。所以 Masaryk 这个人本来是一个很儒雅的人，他在芝加哥大学教书过好几年啊，他也是个博士，但是他因为带领着民族独立自由，他被当作一个民族英雄来纪念的时候，他的塑像可以塑得跟他完全长得不一样，还是很奇怪。是，我想想咱们这个中国从这个满清这个出来，然后到中华民国的成立啊，我们说孙中山先生是国父，你塑一个像，下面写着孙中山纪念像，然后上面塑个关公，会不会觉得很奇怪？红脸长髯拿个大刀啊。但是这个我去看这个像的时候，我想到他这个有道理，就是说英雄啊，什么是英雄啊？英雄不一定是外在的，英雄更重要的是内在的特质。我这上面都是简体字啊，台湾来的弟兄姐妹，我念的时候你们注意看，如果不懂的问周围的人啊。什么是英雄的内在特质？这是存在脑子里我们要想的。我们刚才读的经文在《士师记》，《士师记》这本书啊，讲的是英雄传，士师啊是英雄的意思。士师当然在西周的时候，那个时候这个判审判官，中国话叫做士师，在当时的古汉语当中是士师，所以我们翻译，在这个翻译圣经的时候的那个翻译者，他很有学问，他就用当时历史时期当中中国汉语当中称士师，称审判官做士师，然后用《士师记》做了这本书的名字。《士师记》呢，其实更重要的是英雄传，带领着本民族的人打败外来侵略者，民族英雄，所以是民族英雄传。那《士师记》我们今天读的第三章前面呢，已经有两章，那两章像一个两重的帷幕，两重的序言。现在两重序言拉开了，十二位英雄呢要依次登场。我们要读的《士师记》是这样的一种情况。今天的经文从第七节到第十一节，荧幕上有，我们请大家跟我一起来读一遍，来一起来读，请。以色列人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忘记耶和华他们的神，去侍奉朱巴利和亚舍拉，所以耶和华的怒气向以色列发作，就把他们交在米索不达米亚王古山利萨田手中。以色列人服侍古山利萨田八年，以色列人呼求耶和华的时候，耶和华就为他们兴起一位拯救者救他们，就是加勒兄弟基纳斯的儿子俄陀涅。 耶和华的灵降在他身上，他就做了以色列的士师，出去征战。耶和华将米索不达米亚王古山利萨田交在他手中，他便胜了古山利萨田。于是国中太平40年，基纳斯的儿子俄陀涅死了。经文就读到这里，我们再次来祷告。天父上帝，我们众人来到你的面前，当我们的眼前是摆着打开的圣经的时候，我们的心也如此向你敞开。我们愿意在这个时候向你敞开，聆听你的话，也试着要更多的明白你在我们生命当中的心意。求你的灵指教我们，你的灵在我们中间运行，带领我们进入真理，认识真理，也活出真理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谢谢主，求主保守带领。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刚才我们读了经文啊，这段经文呢，如果你不常读，可能是算比较生疏的一段经文。如果你常读，而且你读过《士师记》这本书的话，这段经文呢似曾相识。如果你往前翻，其实第三章《士师记》第三章，你往前翻，《士师记》第二章中呢有类似的话。在银幕上大家可以看到，我把第二章列出了一些经文，然后你看到很多红字啊，这个红字是我们刚才读的经文当中又再次出现的。以色列人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啊，然后他们离弃耶和华，侍奉巴利跟亚斯他录，就是亚舍拉。然后呢，耶和华的怒气向他们发作，交在敌人手中。后来耶和华兴起士师，然后士师死后如何如何，这些呢是一个重复的 pattern， 重复的模式。在明白士师记的经文的时候，要明白它整个的模式啊。在士师记当中呢，有这样的一个模式：第一呢，以色列人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第二，耶和华的怒气向以色列人发作，就把他们交在，刚才是交在谁的手中啊？挺难念的那名字，古山利萨田，交在他的手中，交了多少年呢？8年，日本鬼子都打败了啊。以色列人呼求耶和华，然后呢，耶和华为他们兴起一位拯救者救他们，然后他便胜了，然后最后是国中太平多少多少年。刚才我们读的是国中太平多少年呢？40年啊，国中太平40年。这是周期的，这样的如果把这个做一个大周期的话，在士师记的经文当中，那些周期不断的出现，有6次之多。而且呢，圣经学者告诉我们说，这个6次的这个士师周期的循环呢，是不是往上循环，是往下滑落，是一次比一次越来越低的，越来越差，越来越差。当时以色列人的光景是不断的下滑，越来越不好。而且这样的不断的循环的事情呢，成为历史的借鉴。在历史上这样的事情也是不断的出现的，所以为什么今天我们还读这样的经文。那我们刚才读到是第一个周期，虽然不好，但是还是在下滑的当中，最开始还是比较高的那个状态下。当时呢，约书亚和他那一代的人已经去世了，这叫做伟人已逝，霸业未成啊。以色列人虽然进了迦南，但是还有很多未得之地，他们被迫地住在外邦人中间。在他们立足未稳的时候，一个凶恶的敌人来打来了，就刚才我们说了他的名字，古山利萨田，从密索布达米亚那个地方大军压境。在之前你读经文啊，以色列人是整个12个支派是一个联军，以色列的联军在迦南地，约书亚记里边讲到的时候，他是所向披靡的，打一段下一段啊，这是所向披靡。但是今天呢，我们读到经文呢，他们锋芒全无。当古山利萨田领着他的大军打来的时候，他们乖乖的做了奴隶，而且服侍了8年，很让人错愕的。那这个敌人一定很厉害，这个敌人叫什么？刚才我们说到古山利萨田，古山利萨田，而且说他是米索布达米亚王。所以我们先解释第一个词，米索布达米亚是希腊的词，意思是两河之间啊，两河之间就是当时大家知道在那个幼发拉底河和这个底格里斯河这个中间这片富饶的土地，也是世界四大古文明的发源地之一。那这个古山利萨田呢，一看 很厉害，他把以色列人打败了并且奴役了。那他的名字这个古山利萨田，这个什么意思啊？我们解释一下，这个古山呢是一个名号啊，这个周武帝哈，什么周文王，就这里它是一个名号。那这个利萨田呢是个外号，古山名号加绰号加个外号，这个外号就比较难听了。这古山利萨田的意思是什么呢？是双重邪恶的大恶魔的意思。所以当我们说古山利萨田呢，实际上说是骂他呢，是说大恶魔古山。这个一定不是他自己叫他自己的，他跟人介绍说，喂你好吗，我叫大恶魔古山，他一定不会跟人这样介绍自己嘛。这个是以色列人这么称呼他，恨透了他了。从这个意义上呢，我们也请大家注意古山利萨田呢这个名字在刚才的经文中不断的出现，你可以数一数出现了几次，不断的出现啊，这么一个绰号不断的出现呢，就是古山利萨田呢是一个代表神的子民的敌人。这就是我们今天怎么读这段经文了。我们今天神的子民有没有敌人呢？属灵的敌人有没有啊？在过去的经文当中，古山利萨田就代表他们。古山利萨田是一个代表属神子民的敌人啊，这个敌人最终一定会失败的。就像这个启示录中讲到的这个邪恶的大巴比伦一时得逞，最后都要是要灭亡的，但是我们知道它是代表敌人的。那么同样的，这个刚才我们讲的这个士师俄陀涅呢，它也是一个代表，它是一个符号化了的人物，它是个代表神子民的榜样啊。先把这两个放在头脑中，我们再继续来思想这个经文。我们刚才说了这段经文是一段英雄记，是一段英雄故事，但是你们读了经文以后会不会觉得有点平淡呢？啊，当这个两章的圣经，第一章第二章已经讲过了，终于进到第三章开始讲英雄了，讲到强敌了，面对强敌英雄登场了，他应该是像那刚才我们看那个马萨瑞克塑像上那种形象嘛，骑在马上，骑在骏马上，头顶盔甲，手握钢刀，目光炯炯，虎背熊腰的样子，是不是一个英雄应该是这个样子的？但是我们读到的什么呢？他就一句话说俄陀涅，他便胜了古山利萨田，接下来讲他什么？他便死了。你说多泄气，讲个英雄刚把他讲出来就说他便死了，而且他的形象跟我们想的完全的不一样啊，这些也是有意思在里边，也是小概率事件，我们要好好的去思想的。我去教会啊，我走不同的教会的时候啊，我有时候做测验，我就教会在一起，我就先问我说你们读过士师记吗？有人很多人说读过，然后我说你给我说一个士师的名字，你们如果今天不提今天的经文，说士师你们记得谁啊？最容易记得就是参孙，特别问小朋友都知道参孙大力士哈，把柱子都推倒了等等。但是参孙在所有的英雄当中其实是最差的一个，灵命最不好的一个啊，吃喝嫖赌什么都干了，那这个他是灵命上最不好的一个，但是他广为人知。那么今天这个英雄啊，俄陀涅啊，是所有士师当中灵命最好的一个，那偏偏的就是没人记得他，这是很讽刺的啊。所以我们今天特别拿出来讲，我盼望将来我在天上见到俄陀涅的时候，他会跟我成好朋友，没有什么人讲他，我们要专门讲讲他。这个经文的记述虽然非常的简约，但是有宝贵的属灵教训在其中。看上去俄陀涅是一个可怜的将军，没刀没枪没盔甲，没有大旗，没有将士，什么都没有，所以他是一个零将军呢，零啊，啥都没有，叫零嘛，零是没有的意思嘛，所以他看上去像个零将军。所以这让我想起一个零的故事，跟大家讲一讲一个零的故事。在我住的那个地方，芝加哥西边有一个叫做高科技走廊 High Tech Corridor。这个高科技走廊有好多高科技公司，其中有一个是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在电子通讯行业里边赫赫有名的，叫贝尔实验室。我们用的手机就是贝尔实验室发明的。贝尔实验室跟 AT&T 啊，成了一个有名的公司，然后垄断了美国的电信业。所以美国联邦电信委员会呢就说要反垄断，在1995年前后的时候给他们下了一个命令，说你这个必须得拆了，不能就是你一家啊，人家这个要安装电话都没得选择，要把它拆了。后来呢就有一个公司从这里边分离出来的，叫做 Lucent Technology， 有人知道吗？这在中国也有，叫朗讯，在中国管叫朗讯 Lucent Technology。 一个新公司出来啊，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就是它有 logo， 它有商标，它有新的名字，包括这个 Lucent 要起名字。后来有人告诉我，我在的教会有好多人是在那个公司工作，因为在那住嘛，好多几十个是 Lucent 的，就后来 Lucent 的雇员。他们告诉我说，这个公司啊，为了从 AT&T 分出来起这个名字，得一个商标，得一个 logo， 花了超过$10,000。我说这公司真能乱花钱。我说别说$10,000了，给$100,000给我，我帮他起个好点的哈。然后他花了$10,000起了个名字，花了$10,000起了个名字叫 Lucent， 花了$10,000这个在这个当中，包括起了一个图标，就是设计了一个图标什么样，这样。这是什么呀？这是个零啊。后来我们看了这个图标，他们公司的人还特高兴，这个大圈就印在 T 恤上，就在到处走。我说就你们这破图标，你这公司还想办得好啊？我说这是个零啊，这个你这公司可怎么办呢？就办成个零啊。然后结果呢，他们公司的有一个人呢跟我说，他说华鑫，你别看这个零不好，这真的是个零，这是毛笔写的零，而且毛笔表示跟中国人要有渊源，中国人用毛笔只是为了开发东方市场，选择了东方喜庆的红色，最后画的还是个零嘛。然后他说为什么零呢？说这个代表我们的产品零瑕疵 zero defect。 他说你看我这产品是零瑕疵多好，零瑕疵零失败率啊，这个零缺点，所以呢好，他们觉得很好。哎，我也被他突然镇住了，没有想到就是原来零啊可以是完美的另一种表达，零可以是完美的另一种表达。当然我仍然不同意这个公司它这个 logo， 它这个名字我仍然不同意啊。那个后来这公司也办得不怎么样，就是一个公司的名字很重要。你知道在美国有一个公司叫 Best Buy， 咱们这边有吗？ Best Buy， 你知道 Best Buy 前几年想进中国吗？ Best Buy 想进中国，想打到中国市场，然后他的 Best Buy 要翻成一个汉语的名字，你们知道他翻的是什么吗？他翻的是百思买，百思买。我们中国的文化当中，百思你还买吗？百思不得其解吗？百思肯定不买，一进商店刚要买，一想百思买，还得再想想，然后再想想，肯定就不买了啊。所以那个 Best Buy 进中国没几年就失败了，现在退出中国市场，赔了好几亿。他要早给我花点钱给我，我会建议他起名叫贝思买，就完全意义不一样了，对不对？所以名字贝思买，贝思买是越想越要买的那个意思啊。这个咱们不去讲它。我回到这儿来说，零可以是完美的表达，零缺点，零错误，零失败。所以我们用这个方式来看这个经文呢，会给你新的角度。这个零将军呢、啊，俄陀涅最重要的事情是第十节。第十节是怎么说的？耶和华的灵降在他身上。耶和华的灵降在他身上，这句话是个预言，在这儿的实现。摩西在民数记第11章29节说，唯愿耶和华的百姓都受感说话，愿耶和华把他的灵降在他们身上，那是个预言，也是个祈祷。然后这个预言和祈祷呢，现在应验在第一次应验在一个人身上，就是应验在俄陀涅身上了。所以他这个灵将军呢、啊，不是灵，是圣灵的灵啊，灵，神的灵降在他身上。所以我们通过他呢，是要透过光环看到本质来学习功课。我们今天的标题是信心的标杆，灵命要成长。从这样的一个符号化的英雄身上，我们看要学什么，有三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呢，三个都是灵啊，灵将军，我们就用灵来记忆比较容易。远离罪恶，灵污染，真正的神在神心意当中的人要走分别的道路。 耶和华对以色列人说的话是说，以色列人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这个恶就是讲的以色列人的那种离弃真神拜偶像的恶啊。耶和华神见人在地上罪恶大，终日思想的尽都是恶，创世纪第六章讲的就是这方面的意思。刚才我们在经文中读到说，他们忘记耶和华他们的神，去侍奉巴利和亚舍拉，还是朱巴利跟亚舍拉，这是最大的最大的恶，在神眼中不能容忍的事情。这个朱巴利跟亚舍拉是什么样子呢？我去芝加哥大学看他的东方人类学博物馆，就看到了这么一个像，这么一个像，他底下注，他说这是巴利的像。这像有多大呢？不像咱们银幕上那么大，就跟我手巴掌这么大，一个小金人，很瘦，是因为是纯金的嘛，很瘦，很丑陋的样子啊，这么一个样子。以色列人居然去拜这样的东西，不仅拜这个，还拜他们称那个人是他的老婆。你看他给他神还配的挺全的，还配的老婆叫亚舍拉，是他们的所谓的这个管生育的这种女神。这样的荒诞的这种偶像的事情怎么会出现在以色列人的生命当中呢？这件事情是很让人不理解的，因为神明明的告诉摩西，十诫当中告诉说你不可以拜偶像，耶和华是独一的真神，他们怎么会滑落到那个地步呢？这个前面经文有一句话我也列在这，请大家去看第三章的第五节第六节，讲到什么？以色列人竟住在赫人，就迦南人、赫人亚摩利人，就是当时迦南地这些人的中间。然后后面讲什么呢？娶他们的女儿为妻，将自己的女儿嫁给他们的儿子，后边就出了这句话了，并侍奉他们的神。是怎么滑到那个堕落到那个拜假神的地方呢？是从跟他们通婚开始的。所以在这个之前呢，神告诉他们不可以跟他们通婚的。那么我们想说，与迦南人联姻所表达的就是人体贴肉体的罪恶本性啊。我们现在没有什么跟迦南人联姻的问题，我们也不住那儿，但是体贴肉体的这件事情是在经文当中神向每一个他的儿女所大声疾呼的事情，就是说要警惕，不能体贴肉体，让情欲做自己的主人。通常我们在教会中讲说不要拜偶像，大家都很容易觉得跟我没什么关系，我们家里没偶像，只有很少数的家里有偶像啊。那种人也好办，他有时候来找我说，牧师，我们家里有偶像怎么办？我说你不敢碰，拿来给我，我给你处理。他拿来我就给他处理啊，我把那些东西丢哪儿，我也不告你们，反正让人没处找就是了。但是难道家里没有偶像，没有菩萨，没有木刻木雕的瓷烧的这些东西，你就没有偶像吗？我记得在读神学的时候，我一个同班同学是个牧师，他说人的心是偶像制造厂，人的心啊可以源源不断地制造出很多的偶像来的，看外表没有，但是其实有很多。当人的心是以自己为中心的，你的生活是围绕自己来的，一切为了自己得好处的时候，你就是拜偶像的。那偶像是什么呀？偶像是内心欲望的投射，内心欲望，你想什么你就会造出什么样的偶像来。当你把你内心的欲望投射在你生命当中，成为你生命的焦点，成为你生命的目标的时候，其实你就是一个拜偶像的人。我常常说，家里的小孩子可能是你的偶像，公司的工作可能是你的偶像，甚至钓鱼啊、打球啊、看电视啊、 NBA 啊，这些都可能是你的偶像。当你把它放在了一个不恰当的位置的时候，当这些东西占领了你的时间，影响了你服侍神，影响你属灵的追求的时候，这个就成了你的偶像。那我们讲要远离罪灵污染是什么意思啊？就是不再以自我为中心的意思，就是要活出以神为中心的新的生命样式。然后我在芝加哥的艺术馆叫 Art Institute， 我看到这样一幅挂像，有次我跟太太去参观，看这样一幅挂像，不知道你们看得清不？这是17世纪的一个法国的挂毯，那个时候法国很时兴用这样的东西来装饰各处的墙壁。你看啊，这个是绿草如茵的， 地方，鲜花盛开，绿草如茵，还有小动物，然后一个喷水的池子，一个泉源。在这个时候呢，一个少年，这个少年呢 supposedly 他应该是一个美少年，应该是个帅哥，你看那腿长的跟水鸟似的。这个美少年还戴着一个翎毛装饰的帽子在那儿，你知道你们看到这是什么？看得清吗？那是一个跟一个看上去也很美的跟他很像的这么一个形象，这是喷水池子当中这个美少年的倒影。他在水池子边看到自己的倒影在水里，看他觉得这个影太美了，真美啊！他在那儿由衷的赞美他自己的那个影像，然后越看越深，越看越深，越看越深情的看下去，最后栽倒在池中淹死了。这个你们听说过吧？这是个希腊神话，叫 Narcissus， 就是这个故事的名字呢。这个典故呢是 Narcissus as a fountain， 池边的、泉边的拿西索斯，而这个现在成了。在心理学上有一个专门的名词叫 Narcissus， 就是讲人超级自恋。人超级自恋的结果是什么？是丢掉自己的生命。人超级自恋的最后的结果是灭亡。当我们在平常的生活当中被自己的心中的愿望所牵引的时候，我们就会落到这样的程度上去。所以今天的经文呢，特别要我们来检查我们的心。我们在这个灵修陪灵会的时候，我们特别想我们是为谁而活的，我们生命的中心到底是什么，我们追求的到底是什么。以自己为中心就是拜偶像。那么你可能会问，你说华牧师，你说了这么半天，这件事儿远离罪恶灵污染跟俄陀涅有什么关系啊？有关系。这是士师记第一章讲到俄陀涅的时候的一段记载，我在荧幕上，你们可以回去仔细看。这块讲什么呢？讲当年加勒带叫他们的以色列人去打这个底壁城的时候，他就悬赏，他是说什么呢？谁能把这城打下来，我就把我的女儿，我把我的女儿亚撒给他为妻。那谁出来了呢？就是俄陀涅。俄陀涅出来，俄陀涅出来冒死攻城啊，出生入死攻城，最后把城打下来，最终抱得美人归。这件事情不光说明这个俄陀涅有多大的爱情上的勇气，更重要的是说，在以色列人都娶外邦女子为妻的情况下，俄陀涅就是冒死的危险，他也要娶本族的女儿为妻。为什么？因为这个代表圣洁，这个代表在当时的情况下代表听神的话，代表守神的律法。所以这件事特别蒙神祝福。大家知道在旧约里，田产、水泉、五谷、新酒都来表示神的祝福，常常是这样。那俄陀涅做的这件事情呢，就把自己分别出来。所以刚才我们特别讲这件事情，说远离罪恶灵污染呢，是要走分别的道路啊，保守我们自己的心，让它不受罪恶的污染。这样总结来说呢，联姻外族妥协信仰，以色列出缺口入魔爪，持守诫命躲避诱惑，俄陀涅受祝福蒙恩召。所以他在这个第一个方面确实做了众人的榜样了。看上去一件不起眼的事情，其实表明了他心中追求圣洁的那样的好的榜样。那第二个方面呢，也是一个灵。刚才我们说的是什么？远离罪恶灵污染哈，盼望你们能记住啊，远离罪恶灵污染。第二点我们讲亲近上帝零距离，要走信心的路。一开始说的要走分别的路，现在说要走信心的路。我们往前再看一节经文，经文中特别说，留下这几族迦南人，为要试验以色列人，知道他们肯听从耶和华借摩西吩咐他们列祖的诫命不肯。这句话讲的就是说，刚才我提到的，看他们肯不肯守神的命令，不娶外邦人为妻这件事，他们失败了。他们走了是与迦南混合走的世界的道路。这个人到一个地方，看那个地方啊，科技先进，物质丰富啊，这个花红柳绿的啊， 然后他就很容易屈服的，很容易向世界妥协的，这是当时以色列人的情形。他们以为送出自己的女儿，娶进别人的女儿，同时也敬拜对方的那个一些假神，就可以妥协，可以给自己带来更大的生存空间。这句话错了，这个想法错了。你在罪的面前妥协的结果是你成了罪的奴隶。所以接下来的是什么？古山利撒田八年的统治，可以看到说，当人屈服在巴利的权势之下的时候，他就变成了服侍古山利撒田的人，就成了被双重邪恶辖制的人，就成了牢笼。所以特别提醒我们现在的人注意，以色列人忘记耶和华他们的神，刚才我们就说了，几乎是不可思议的事情。他们有律法，有会幕，有敬拜，有献祭，他怎么还会忘记这件事情呢？难道他们把过红海时候忘了吗？难道他们把这个十灾的时候，在埃及的十灾都忘了吗？而人要真忘，忘得很快的，他不得老年痴呆症他也会忘，他的心呢，很容易被罪恶抓去。因为当时在那个地方的风俗文化，这个异教的影响对神的子民影响非常的大。我在这个博物馆里看到这么一个像，给大家看啊，这样一个像，这就是陶像，这正是三千年前那个时期在迦南地出土的陶像。陶像不是很大，就是一尺两尺这样的陶像。你看得出来这个人在干嘛吗？这个有胡子应该是男的啊，这种呢没胡子的，头发长的，这应该是女的。那他在干什么吗？陶像下边有那个考古学家贴的标签，说他们是什么呢？是 worshippers， 是他们是敬拜者。你看他这个样子，一个手压一个手，然后呢，哦，好像是在唱歌的样子啊。所以他这是 worshippers， 这是在当年迦南地的那些神庙当中，那些偶像拜偶像的神庙当中出土的，这是他们的敬拜方式。他们怎么敬拜呢？他们怎么敬拜他们的假神呢？他们给自己造一个陶像，这是一家人一家人给自己造陶像，给假神拜，建个庙，把假神塑个泥的放在那儿，然后把自己呢也烧个陶像放在假神的面前，对假神说，我真的敬拜你啊，我一天24小时，一周7天，我都在敬拜你，他代表我。所以这个形象就在庙里代表他们敬拜他的神，他自己他都不去。你看这叫什么呀？这叫假神假拜啊，假神假拜啊，这样的敬拜毫无意义嘛，对不对？但是这样的东西也进了以色列人当中，污染了以色列人的信仰。这样的敬拜根本就不是敬拜，连博物馆那些不认识神的人都知道。后来博物馆的人，我觉得特别有意思，博物馆的人呢，把这样的陶像照了照片，然后把那照片放哪儿呢？你们知道，放在厕所门口，男厕所、女厕所。这样的敬拜完全没有意义，所以人家把它放在当厕所的路标。但是这样的东西很容易的进到以色列人的信仰当中，就像后来我们读这个以赛亚书啊，神借着先知以赛亚责备他们说，这百姓亲近我，用嘴唇尊敬我，心却远离我。我们今天人在这里啊，我们在这敬拜的时候，我们真的要提醒自己，我们的心在这儿吗？我们真的是用心来敬拜神的，还是我就是形式在这儿？你如果形式在这儿，你就跟这陶像是一样的，你就跟他们的价值是一样的。我们要特别的警惕自己。那我们接着也再问，这跟俄陀涅有什么关系？俄陀涅在这个亲近上帝零距离上啊，做的是什么样的榜样？我们说前面是分别的道路，现在呢讲信心的道路。请大家注意，经文当中对俄陀涅的描述很少，他什么相貌、什么身材、什么样的武功一概都没有。你想到 Google 上 Google 一个俄陀涅的像，你都 Google 不着，我找了半天也找不着。你们谁找着给我一幅看看啊？你要能找着给我看，我找不到，然后在博物馆也找不到，因为经文上就没有描写。但是在今天的经文当中用了一个很长的句子来描述俄陀涅，注意到吗？前面一个很长的定语， 加勒兄弟基纳斯的儿子俄陀涅，说明神看重他跟加勒的关系。那么你沿着这个线索去看，去看这个加勒是什么人呢？俄陀涅跟加勒是叔侄，那么加勒是什么人？你再去查啊，你会发觉在这个约书亚记的14:6讲到加勒是基尼喜族耶夫尼的儿子，基尼喜族耶夫尼的儿子。我第一次仔细想这问题的时候，我吓一跳，我从来没想过这件事。就是有一种可能的解释，就是说加勒不是犹太人，虽然他是犹大支派的，但是他不是真的血统意义上的希伯来人，他是基尼喜族的人。当然这个神学上有两种不同的解释，其中直接按照字面的这个，特别是按照我们和合本字面上的解释，这个加勒他不是犹太血统的人，他是基尼喜族的人。基尼喜族是什么人呢？是以东的，他不是神原来在血统上的选民。这件事很少被人注意到，但是今天的经文中特别提俄陀涅跟加勒的关系，也有这个意思在里边。如果我们前面的理解是对的话，这也有这个意思，也就是他其实按照血统他并不是以色列人，但是他进入了犹大支派，成了犹大支派唯一的士师，成了一个唯一的领袖，带领以色列人打败这个强敌。为什么他能做这样的事呢？回来看加勒，神对加勒的夸奖是什么？是说加勒专心跟从我。加勒也是这个出去的探子里边能够报好消息的那个。那么他专心跟从耶和华神，民数记第32:12。所以加勒是个信心的代表。加勒这个他能够进入犹大支派，是因为走信心的道路。我再说一次哈，加勒如果按照这个这种这个对那个圣经的解释的这个方式，按照现在我们读和合本的方式，他是基尼喜人，他并不是血统上的犹太人的意思来解释的话，他能够进入犹大支派完全是因为他专心跟从耶和华，所以他是规划进来的。所以从这儿啊有一点因信称义的意思在里边了。是圣经上其实很多这样的例子，当以色列人不好好跟随主的时候，神就兴起别的族的人来，像这个俄陀涅；当以色列的这个双手健全的人不好好跟随主的时候，神兴起一个左撇子，其实他右手是残疾的，以户来做。然后呢，当以色列的男人都很怂，男人都很不行的时候，神兴起一个女士师底波拉。啊，当这个以色列人偏离的时候，神后来兴起一个摩押人路德。啊，这个是神在历史上常常做的事情。所以从俄陀涅可以成为犹大支派出来的士师，他能够进入犹大支派，我们知道他走的是信心的道路，神呢看重他这件事情。所以我们在想到俄陀涅的时候，讲到亲近上帝零距离的时候，讲到我们要学习他走信心的道路，羡慕世界体贴肉体，以己为王被辖制，持守诫命，追求圣灵，与神合一得自由。这些经文都很熟，我就列在这，大家可以看，知道只有顺着圣灵撒种，才能从圣灵收永生。接下来我们讲这个零距离的问题，零距离能做到吗？有根据吗？有这节圣经，我放在这给大家看。到那日，你们就知道我在父里面，你们在我里面，我也在你们里面。这是什么意思啊？这是什么意思啊？这就是零距离嘛。你们知道我在父里面，你们在我里面，我也在你们里面。这是什么？零距离，在神的面前面对面零距离，这是神的应许，神亲自讲的。那到那日，那日到了没有？你回去读约翰福音吧。回去读约翰福音，耶稣在这段经文的前后文里讲的那日，讲的是他上十字架的日子。耶稣上十字架成就救恩的时候，这件事情你们就知道我在父里面，你在我们里面，我也在你们。那日已经来到了，所以人跟神零距离的时间已经到了，只是有的时候我们不明白，我们活不出来，我们不能从神那儿真的支取力量。 啊，所以亲近上帝，零距离，走信心的路，我们要有信心，神已经应许了，这个条件已经成熟了，已经在那里了，我们只是要努力的跟随主，也要努力的啊，攻克己身，叫身服我，在灵性上追求，在我们的属灵生命上追求敬虔，追求成长，让我们能够真正的活在与主零距离的这样的一个境遇之中。我们看最后一个，倒空自己呢，零距离。我们刚才讲零污染啊，倒空自己零保留啊，亲近上帝零距离，倒空自己零保留。讲分别的路，信心的路，这段呢是讲要走顺服的路。呼求神的名，依靠神的灵，平凡人成就大事，认识神的话，服从神的手，虚心者进入天国。这个看上去很普通的俄陀涅，他能够打败强敌，能够成为带领以色列人的这样的领袖，靠的是什么？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啊，乃是依靠神的灵方能成事啊。这个应该是对，也写的是对，是撒加利亚书里边的这样一句话，撒加利亚书4:6。刚才我们说了，俄陀涅不是这个灵，不是灵一二三四的灵，而是圣灵的灵，因为他愿意把自己倒空，做神的器皿呢、啊，做神的器皿必须得把自己倒空，神才能进来，神的灵才能充满他，才能大大的使用他。如果我们在跟随神的路上，我们有保留，常常想到自己，想到孩子，想到房子，想到车子，这些我们有很多舍不得的，交出去的，舍不得交出去的，我们有保留的时候，神的灵就不能在我们身上大大的彰显出来。也是刚才我们也提到的经文，因为情欲跟圣灵相争，圣灵和情欲相争，这两个彼此相敌，使你们不能做所愿意的事情。而我们在学习俄陀涅上面，也要从这个方面来提醒自己，要时刻思想自己在神的面前是不是灵保留。人常常容易保留一点给自己，内心深处有那么一亩三分地是你的自留地啊，不能给神的。我在教会还真的碰到，我盼望你们这么一个这样的都没有，我在教会中真的有人碰到说，牧师啊，你别老催我们了，别老催我了，我就当个得饼吃饱的基督徒就行了。他倒真敢说，他倒说，我当得饼吃饱就算了，说将来到天堂你坐前排，我在后边看大门得了，他说我看个大门也行，只要我进天堂就好了嘛。所以我那时候我就要抓住他，让他跟我祷告，说这样不行啊，因为在世界和天国之间是没有中间道路的，爱世界的人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边了。所以我们特别要注意，就是我们不能有保留的啊。大家知道在南北朝的时候，中国有个大文豪叫刘昼，姓刘嘛，姓刘，所以他写个书，他写个像寓言式的这种寓言体的这样的一个文集，叫《刘子新语》。这刘昼写了个《刘子新语》，他里边就写这么一段故事。他说啊，当年秦惠王降打蜀国，蜀国啊，在四川，咱们有四川来的吧？那这个从秦国，从陕西那边呢要打蜀国。秦国很强，蜀国并不强，但是蜀国有一个天然屏障，就是蜀道难，难于上青天。所以秦国想打蜀国呢，没有路，没有道路，没法运兵。这个秦惠王呢也很诡诈，秦惠王那个时候就懂得现在的新闻媒体的炒作技术。那时候这个秦惠王他怎么做呢？秦惠王先命人把一块很大的石头雕了一下，把那石头雕成一个像牛的形状，就是他得了一个石牛，这石牛有好几吨重，他雕个石牛放在那儿，他不是真的要当艺术品的，雕石牛在那儿，然后趁着夜黑风高的时候，派人去在石牛的屁股底下挖个坑，然后埋点金子在那儿。第二天早上，当然他埋的他知道了，他派人去，人家一惊一乍的一下刨出金子来，说不得了了，这个石牛拉金石。在那个时候虽然没有互联网啊，炒作起来也很快的，他第二天再接着埋，再接着挖，再接着埋，再接着挖，很快这个消息传遍天下，就是说秦惠王有一个宝物石牛拉金石，当然也传到了蜀国的这个蜀侯的耳中。 这时候秦惠王派个使者去了，说我们秦王想跟你交好，有这个拉金氏的石牛送给你，就是你自己来取货。于是这个刘胄写的文章上他这么说，他说蜀侯姓贪，贪婪的贪，蜀侯姓贪大喜，倾国之力开山修路，就修一个路，要把这个石牛拉到他那儿去喂他拉金石啊，花了好几年的功夫，全国的青壮壮丁都弄出来，挖开山修路，把这个石牛拉回自己国家去了。你们能想得到这个故事的后结局是说，他把石牛拉到的时候，秦朝的军队也跟着来到，最后他是国破身亡。这么一个故事，觉得今天想起来也还是有这个警示的道理啊。如果我们在我们的生命当中给自己留地步，就像这个秦，就像这个蜀侯给秦王修路一样，你给自己留地步，你就是给魔鬼修路，带来的结局是一样的惨痛。而我们全然把自己倒空献给神，让神的灵在我们中间掌管我们的时候，我们的生命有真正的平安，有真正的喜乐，有真正的满足啊。我自己在牧笛神学院读书，我在牧笛神学院的时候读到，我还去牧笛神学院的那个牧笛纪念馆，看到有一段就是特别描述当年牧笛，老牧笛哈，这个百年前那时候传福音，他的那时候有他的一些照片画像，还有一段录音，我都闹不清那录音怎么来的，那时候应该还没有录音机，但是有一段录音是一个跟他常常配搭的歌手叫 Sankey， 叫 Ira Sankey 的这个他这个唱歌的声音，那是一个男高音歌手，常常跟着牧笛一块出去布道。据说在这个1876年圣诞节那天，圣诞夜，牧笛呢白天刚刚开了一场布道会，跟这个叫 Sankey Ira Sankey 的这个歌手一块儿开了一场布道会。布道会完了以后，他们就休息了，晚上去参加圣诞晚会，在这个 Delaware River， 在那个河上的一个游艇上 cruise 休息嘛。结果一上那个河上呢，就这个 Sankey 就被人认出来了，说这是男高音歌唱家。很会唱歌的，是今天是圣诞夜，请他唱歌。然后呢，他当仁不让了，他就上去，然后一个人为他弹琴，他立刻就唱。他唱了一首什么歌呢？他唱的歌是，一首圣诗。圣诗上面写着呢，写着说主是大牧人。那是歌里唱：我们属你，求你看顾，引导我们走天路，保守我们远离罪恶、罪污，寻找我们出迷途。就是说，这说 Savior like a shepherd lead us， 就是说主是大牧人引领我。这首歌我不知道你们的歌本里有没有这首啊。这首歌华人教会唱的不多，但是也是很有名的一首圣诗。他唱完了以后大家鼓掌，他就下来了。结果有一个人跟他年纪差不多就来找他，就说喂，那时候南北战争刚过了十几年嘛，就南北战争刚结束十多年，就问他南北战争打仗的时候你当兵了没有。他说我当兵了。你是哪边？他说我是北军呢。啊，那个人说哦，我是南军的。然后就问他说，1860年哈，1860年，这人够会问的。他说1860年一个月光晴朗的晚上，你是不是站岗来着？你说这种问题谁记得清楚？那么模糊，是1860年某一个月光晴朗的晚上，你是不是站岗了？这个三 K 就说，那我应该站过吧？我当兵嘛，当步兵嘛，肯定也常常站岗。然后他说，哦，那就是了。他就解释，他说1860年的某一个月光晴朗的晚上，他奉南军的命令去摸北军的哨，然后呢他就看到一个北军的哨兵傻乎乎的站在月光明朗的这个月光下，他都没有在藏在这个阴暗的地方，在月光下拿着个枪在那儿很百无聊赖的在那儿站岗。他从黑暗中悄悄地接近这个站岗的人，就是这个 Sankey。 然后呢把枪举起来，子弹上膛瞄准他，想这个太容易了，那么近你也没有防备，一枪就把他撂倒了。他说我压上子弹瞄准你，刚要扣扳机的时候，你这个老兄唱起歌来了。他在那站岗站得无聊，唱起歌来了，就唱这个：我们属你，求你看顾，引导我们走天路，保守我们远离罪污，寻找我们出迷途。他歌声一唱出来，歌声一唱出来很美。他说我先听场音乐会再干掉你。然后他把枪放下来听他唱，结果听他这首歌呀，很真切，从他歌里唱出来以后呢，这个人心里感动了。 他说我要有一个牧人，像大牧人来引导我，让我远离罪恶，远离罪污，出迷途，多好啊！我怎么不知道有这样的牧羊人呢？先留着他吧。所以他那天就没开枪，悄悄地从原路就回去了。这次他听到了同样的歌声，又来到他面前，给说：“你记着啊，你唱的不错，你唱的挺好的，救了你一命，我告诉你一声。”这次轮到 Sankey 说：“你别走，现在该我救你了。”跟他讲耶稣，你不要找这个大牧人吗？你已经错过他，又错过他十几年了，你要不要在今天晚上就接受他做你的救主，让你的生命从此翻转？结果那个人在那个时候信主了，有了新的生命，成了一个基督徒。他就很感慨说，在这个时候圣灵的带领下的一首歌可以救一个罪人，也可以保护一个圣徒的性命。所以在神的手中永远稳妥，我们要倒空自理自己啊，灵保留，不要给自己留，在神的手中才是最稳妥的。我们总结一下啊，三个方面我们讲了：远离罪恶，灵污染；亲近上帝，零距离；倒空自己，灵保留。所以盼望我们的生命当中都能有三个灵出来啊，这个灵是我们要追求分别的道路、信心的道路和顺服的道路。那标杆为灵，不是低了而是高了，其实很难的。就是我们今天我在这讲这个话，也是要跟大家共同的勉励，一起的往前走。我们追求的目标不是灵，而是圣灵，是神的同在，除私欲，灵污染；信靠主，灵距离；顺服神，灵保留。我们来祷告。天父，孩子来到你的面前，要特别为在这个会场里我们一起敬拜神的众弟兄姐妹和朋友来祷告，知道你与我们同在，你的灵在我们中间的时候，求你大大的充满我们，让我们来到你的面前，走信心的道路，走分别的道路，也走顺服的道路啊！对于罪恶灵污染，对跟随上帝灵距离啊，顺服圣灵的带领和保守的时候，倒空自己灵保留。求主祝福恩信圣经教会，求主祝福在座的每一个弟兄姐妹，让我们的生命都为主大大的发光。谢谢主，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